欢迎收听巴尔扎克系列小说《人间喜剧之高老头》，翻译傅雷，演播孟克。一个夫家姓福盖，娘家姓功夫冷的老妇人，40年来在巴黎开着一所煎包客饭的公寓，坐落在拉丁区与圣马索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上，大家称为福盖家的这所寄宿舍，男女老少一律招留，从来没有为了风化问题受过飞短流长的攻击。可是30年间也不曾有姑娘们寄宿，而且非要家庭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才能使一个青年男子住到这儿来。话虽如此，1819年上，正当这幕惨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的确住着一个可怜的少女。虽然惨剧这个字眼被近来多愁善感、颂赞痛苦的文学用得那么烂、那么歪曲，以致无人相信，这儿可是不得不用，并非在真正的字义上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戏剧意味，但我这部书完成之后，京城内外也许有人会掉几滴眼泪。出了巴黎，是不是还有人懂得这件作品，却是疑问。书中有许多考证与本地风光，只有住在蒙马托港和蒙罗越高地中间的人能够领会。这个著名的盆地，墙上的石灰老是在剥落，阳沟内全是漆黑的泥浆，到处是真苦难空欢喜，而且那么忙乱，不知要怎么重大的事故才能在那儿轰动一下。然而也有些东零西碎的痛苦，因为罪恶和德行混在一块儿而变得伟大庄严，使自私自利的人也要定一定神，生出一点同情心。可是他们的感触不过是一刹那的事，像匆匆忙忙吞下的一颗莓果。文明好比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一样，碰到一颗比较不容易粉碎的心，略微耽搁了一下，马上把它压碎了，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进。你们读者大概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埋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想到也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消遣一下。读完高老头隐秘的痛史以后，你依旧胃口很好的用晚餐，把你的无动于衷推给作者负责，说作者夸张渲染过分。殊不知这惨剧既非杜撰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情实事，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者心中发现剧中的要素。公寓的屋子是福盖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日内维新街下段，正当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地方，坡度陡峭，马匹很少上下，因此挤在华特格拉斯军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清静。两座大建筑照下一片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息，穹隆阴沉严肃，使一切都暗淡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阳沟内没有污泥，没有水，沿着墙根生满了草。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像所有的过路人一样无端端的不快活。一辆车子的声音在此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死沉沉的，墙垣全带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一带只看见些公寓或者私塾，苦难或者烦恼，垂死的老人或是想作乐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没有一个区域更丑恶、更没有人知道的了，特别是圣日内维新街，仿佛一个古铜矿子，跟这个故事再合适没有。 为求读者了解起见，尽量用上灰黑的色彩和沉闷的描写，也不嫌过分。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级的石梯，日光随着暗淡，向导的声音越来越空洞。这个比喻的确是贴切的。谁又能说枯萎的心灵和空无一物的骷髅究竟哪一样看上去更可怕呢？公寓侧面靠街，前面靠小花园，屋子跟圣日内维新街成直角。屋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2公尺，前面有一条平行的沙子铺的小路，两旁有风吕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二色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的一头有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包客饭，男女宾客一律欢迎。临街的栅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门上张望，可以看到小路那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模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大概是本区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浑身斑驳的釉彩，一般喜欢象征的鉴赏家可能认作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临近的街坊上就可医治的。神像座子上模糊的铭文令人想起雕像的年代。伏尔泰在1777年上回到巴黎大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不论你是谁，他总是你的师傅，现在是，曾经是，或者将来是。天快黑的时候，栅门换上板门，小圆的宽度正好等于屋子正面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一边是和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常春藤把那座界墙通通遮盖了，在巴黎城中显得格外清幽，令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和葡萄藤，瘦小而灰土密布的果实成为福盖太太年年发愁的对象，也是和房客谈天的资料。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走道，走道近处是一片菩提树荫。福盖太太虽是公府冷出身，菩提树三字老是念别音的，房客们用文法来纠正它也没用。两条走道之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周又围着些莴苣、旱芹、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几个凳子，逢着大暑天，一般有钱喝咖啡的主顾在热的可以孵化鸡子的天气到这儿来品尝咖啡。四层楼外加阁楼的屋子用的材料是粗砂石，粉的那种黄颜色差不多是巴黎所有的屋子不堪入目。每层楼上开着5扇窗子，全是小块的玻璃，细木条子的遮阳撑起来高高低低，参差不一。屋子侧面有2扇窗，楼下的2扇装有铁栅和铁丝网。正屋之后是一个20尺宽的院子，猪啊、鸭呀、兔子和和气气地混在一块儿。院子底上有所堆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之间挂一口凉橱，下面躺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靠圣日内维新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避免瘟疫不得不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打这扇门里扫到街上。房屋的分配本是预备开公寓的，底层第一间有2扇临街的窗子取光，通往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侧面通到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道， 楼梯的踏级是用木板和彩色地砖拼成的，一眼望去，客厅的景象再凄凉没有。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满是一条条忽而暗淡忽而发光的纹缕。正中放一张黑地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一套白瓷小酒杯，金线已经剥落一大半，这种酒杯现在还到处看得到。房内地板很坏，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余的地位糊着上油的花纸，画着丹兰马哥主要的积木，一些有名的人物都着着彩色。两扇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加里波索款待于里斯的儿子的盛宴。40年来，这幅画老是给年轻的房客当作说笑的引子，把他们为了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表示自己的身份比处境高出许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花纸，中间放一座恶俗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部很干净，可见除了重大事故，难得生火。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应该叫做公寓味道。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的气味，韭菜和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老少少的房客特有的气味，跟他们伤风的气味合凑成的令人作呕的成分。倘能加以分析，也许这味道还能形容。话得说回来，这间客室虽然叫你恶心，同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觉得客室很体面芬芳，好比女太太们的上房呢。饭厅全部装着护壁，漆的颜色已经无从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奇奇怪怪的形状。几口粘手的石器柜上摆着暗淡无光的破裂的水瓶、刻花的金属垫子、好几堆都纳窑的蓝边厚瓷盆。屋角有口小厨，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存放祭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饭巾。在此有的是销毁不了的家具，到处安插而扔在这儿，跟那些文明的残骸留在故基救济院里一样。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有一个教室出现，还有些令人倒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相同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灰尘跟油混在一块的挂灯，一张铺有漆布的长桌，油腻之后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刻画姓名，几张断腿折臂的椅子，几块可怜的小脚毯，草辫老在散帅而始终没有分离，还有些破烂的脚炉，洞眼碎裂，脚链零落，木座子像炭一样的焦黑。这些家具的古旧、龟裂、腐烂、摇动、重铸、残缺、老弱无能，奄奄一息。倘使详细描写，势必长篇累牍，妨碍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谅。红色的地砖因为擦洗或上色之故，画满了高高低低的沟槽。总之，这儿是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百孔千疮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还不曾褴褛，却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巴尔扎克系列小说《人间喜剧之高老头》，本集播放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